我们从13节读到17节，好，我们一起读路加福音16章13到17节。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所看为可憎恶的。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天地废去，叫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我今天的题目就是16章16节，努力进天国。路加福音16章16节，哈，前面讲到耶稣讲到我们人的时间、体力、心力各方面，啊，都有限，啊，有时候没有办法什么兼备。我们一定要 priority， 好，啊，什么是最重要的，啊，什么是其次，这样。那讲到说你不能侍奉两个主，啊，总是会有前有后，有比较重要的。法利赛人就笑，啊，那耶稣说，你们在人面前是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心很重要。耶稣骂人骂的最厉害的就是法利赛人，因为他常看到法利赛人的心在议论，他们常常有他们的看法，他们是社会上也许是比较上流的层次的那种上流社会的人，可是他们是耶稣不喜欢的。耶稣说他们假冒为善，他们很有他们很好的讲究，很好的规范，好，可是呢，他们的心好像没有神的爱，没有神的道在里面调理他们，所以耶稣常常骂他们。那16节，啊，这段话16节，他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我们知道律法就是训蒙的师父，要把人引到基督那里。好，那先知呢，就是在讲有一位弥赛亚要来，啊，在整个犹太人社会国家社会历史里面，先知常常在引导他们要来归向神。好，那到施洗约翰为止，施洗约翰就是他来就是要人信耶稣，那当耶稣基督来了，神国就来了。好，所以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最后一句话，刚刚志康跟我们提起的，天地要废去，天地废去，叫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那我今天就是很基础的，但是却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最基础的很多时候是很重要的。好，那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天国从什么时候实在的临到人间？我要问大家这个问题，天国从什么时候实在的临到人间？它已经临到了，我们知道，对不对？天国已经临到，你知道吗？我知道。是不是离开世界才进天国？不，天国已经在悖逆的人间临到了。什么时候临到的？好，那我们要了解，在哥罗西书2章17节，那边讲到说，律法上讲了很多的事情。好，他说这些都是后世的影儿，可是那个实质是在基督里找到的。换句话说，耶稣来了，天国就来了。耶稣就是天国的王。今天我们唱的很多诗歌都讲到王跟王， 耶稣如果是我们生命中的王，天国就临到我们。记不记得这个施洗约翰他出来的时候，他出来服侍主的时候，神的话临到他，然后他就去旷野，神说你去旷野帮人家约旦河帮人家施洗，你就会看到我的儿子，谁是我的儿子。好，那施洗约翰做见证，他为光做见证，耶稣就是那个真光，他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施洗约翰的见证可以信。那施洗约翰当时他的话就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哇，那个施洗约翰讲话很有 power， 因为神的灵充满他，所以很多人呢就都去到约旦河那边去受洗，受悔改的洗礼。那耶稣也去，就把耶稣显明出来了，因为施洗约翰眼睛开了，看到耶稣祷告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身上，而且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施洗约翰就跟人家做见证，这一位就是神的儿子，就是神的羔羊。那个时候天国的福音开始在传，可是天国还没有来到人间，耶稣来了，可是耶稣还没有在人的里面。耶稣带着他自己的全能，他从天降下仍旧在天，可是那个天的那个生命的实质到底还是 给予耶稣身上，还没有办法分享到别人身上。那后来耶稣30岁左右，他被圣灵充满以后，显明出施洗约翰以后，那个圣灵就引他到旷野去受试探。他在旷野受试探，那三个试探是非常基本的。好，我们这三，耶稣受这三个试探是人生的最基本的，全部胜过了，他就圣灵就大大充满，他就满了圣灵的能力，他就开始他的执事。所以耶稣需要有那个他自己需要先经过试验，好，然后呢才满了神的能力，然后他才开始服侍。那他出来服侍的时候，耶稣的话也是怎么样？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天国近了，所以那个时候是天国近了。那什么时候天国是实在的来到呢？客观的来讲，就说不是我们个人主观的经验，就整个人类历史客观的这样来看，这个事实是什么？耶稣奉差遣在地上传天国福音的时候，这个事情呢在以赛亚书就有记载，预言，以赛亚有预言，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61:1-3，以赛亚书61:1-3，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实，因为我们知道事实就是事实，事实是不需要我们再去期盼，事实就是我们去享用就对了。好，61:1-3，这边预言到耶稣的执事。好，那我们要读这个，为什么？因为耶稣说，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这以赛亚书61:1-3是耶稣的执事，也是蒙耶稣呼召，蒙耶稣差遣到这个地上的一些人应该有的执事。好，那我们看1-3，我们一起来读。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 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哦，这段话要讲，可以讲好多好多篇道，很丰富。里面讲到耶稣的执事，他那边讲到最重要的是神的灵在他身上，他需要神的灵在他身上。你看他先被圣灵充满，然后被圣灵引导去接受试探，在40天里面神帮助他全然得胜。因为魔鬼到后来是用神的话，用神的话来骗他，要试探他哦。可是耶稣都胜过了，好像那个智慧的灵、分辨的灵在他的里面，他就胜过了。胜过了之后呢，圣灵就更大的充满他，所以他就可以出来传天国的福音。好，那时候还在传天国的福音，还医治病人，好，还有赶鬼，那个都是需要圣灵的能力，都需要靠圣灵。好，所以他传信息给谦卑的人，或者是贫穷的人，可以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proclaim， 好，主的能力已经来到。我们刚唱诗歌，耶稣有智慧能力，他不仅创造我们，他可以拯救我们。当我唱这样的诗歌的时候，一方面我为我自己在唱，主啊，谢谢你这样创造我，你拯救我。我也为我所关心的人在唱，主啊，你这样创造他，你也要拯救他。我们要一直的相信宣告，这是耶稣已经做的。我现在要提醒弟兄姊妹，就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去盼望，这个是耶稣已经为我们赢得的救恩。就像说菜已经都预备了，我不要在那边盼望说，哦，我要有营养的菜，我不用盼望了，菜都预备了，你就把它拿来吃就对了。差别就在这里。好，就说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就是说你要起来相信接受。那个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从神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他是领受，不是在那边盼望，领受再领受。所以你看施洗约翰从一个雷子变为一个充满了爱的高摩的使徒，那就是神的恩典，神一直在他生命中做，他一直领受，一直领受那个救恩。 好，那我这个我就不讲了，那个这个是很丰富的，我们可以去默想。那以赛亚书61:1-3所预言的应验了，所以耶稣自己的执事里边呢，完全应验了。然后他在约翰福音，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11-12。我们来读哈，11-12。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是什么意思？我们先停到这里。那是什么意思？耶稣说，耶稣跟他的门徒腓力说，哦，主啊，你让把父显给我们看。耶稣说，我跟你们这么久，你们看到我就是看到父，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你们应该相信我。如果你们信不来，我所做的事就证明，因为我所说的话不是出于我，是父要我说我就说，父要我做我就做。好，然后接着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哦，耶稣传福音那么有能力，还有耶稣怎么讲，耶稣赶鬼，耶稣医治病人，然后他说 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我们知道初期教会的使徒彼得，他们后来真的是这样做。好，那为什么？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为什么用这句话？为什么？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所以你们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什么？耶稣去了，圣灵才来。你看彼得他们起先就很爱耶稣啊，那个彼得他们，耶稣马太福音说，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走，看到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烈，就呼召他们看到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跟约翰，就呼召他们两个人，有人是在洗网，有人是在捕网，他们就立刻放下这个，就跟随耶稣。他们这样子的是有原因的，他们为什么耶稣一呼召他们就跟随？因为他们认识了呼召我的这一位是谁。好，在那个我想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看，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有一次耶稣在那个加利利海那边很多人都要听耶稣讲道，因为耶稣教训人很有权柄，很多人都要来听。那湖边就有两艘船，那其中一艘就是西门彼得的，那他们去洗网，洗那个渔网哈，因为夜里打渔网，他们要洗网。那个耶稣就叫他们，耶稣就上了那个船，船哈，小船，然后就叫彼得把那个船稍微撑开，离岸稍微一点，这样他就坐在船上，然后岸上就面对岸上的人服侍。这样完了以后，彼得跟他们说，把船开到更深的水深之处。彼得说，你看耶稣是原来工作是什么？木匠。彼得是渔夫，彼得加利利海打鱼，他那么有经验。彼得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都打不到什么他一直跟他说，我才洗了网，洗了渔网，我整夜打都打不到什么，才洗了网，你现在要我开到水深之处再去打鱼。可是彼得他说，但是因着你的话，好，我就再去打，我就再去。他就是信听耶稣的话，结果这一下子哇，那个鱼那么多，那个渔网都快要破掉了，他赶快就招呼他们同伴，就是雅各跟约翰，来帮忙。结果呢，那个渔网的鱼呢，两艘船差不多都要沉下去，所以他们都看到了。所以彼得那个时候他怎么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从那么丰盛的祝福，他看到这一位是非同凡响的一位啊。所以耶稣跟他们说，不要怕。耶稣也知道他里面有很大的震撼，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所以当耶稣呼召他们，他们就跟随了。雅各约翰他们也看到了，因为他们生命中经验到跟耶稣有一个相遇，经验到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位，所以他们全然就呼召了。虽然是这样，他们眼睛看到了，耳朵听到了，也看到耶稣三年多，看到耶稣赶鬼、医治病人，讲话很有全能，连风跟海都听到，他们都看到了。可是虽然是这样子，耶稣教导他们有些东西他们还听不进去，还不能体会耶稣的心，所以天国还没有临到他们。天国什么时候临到？什么时候降临在悖逆的人间？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他说，这世界的王，我们全世界人都握在恶者手下，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从这个世界被赶出去。世界王还在这个世界，可是信主的人，世界的王就从我们生命中被赶出去了。好，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就是耶稣他要上十字架，他借着他的死就打破仇敌的头， 就可以把我们这些被仇敌压制的，耶稣不是讲过一句话吗？如果一个壮士他有很多家具，你要去把那个家具从壮士手中抢拿出来，你必须要制服那个壮士，对不对？那我们就是那个器皿，就是那个家具，我们本来是被那个壮士拥有，而现在耶稣把我们把这个家具变为他的器皿，他就先需要去制服那个壮士。有一个英文字叫 annullify， 就是把那个仇敌的武功就把它破除了。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那一击是魔鬼就被彻底打败了。所以有时候当我为一个人祷告，主啊，你为他上十字架，特别是为一个基督徒已经信了主，然后好像又有点被魔鬼欺骗，这个时候呢，你要怎么样宣告？你要 proclaim 主耶稣在加略山上，你借着你的死已经打败仇敌了，这个人是属你的，这个人是爱你的，他像一时被魔鬼欺蒙，你在他的心里你比魔鬼更大，你在他的心里也是打破仇敌的，也是胜过仇敌的。你要这样宣告，不要说求啊主啊求你怎么样，耶稣已经得胜了，要让那个能力啊，我们相信神就能够释放那个全能，我们相信赞美感谢，因为那个本来就是耶稣已经得着的，好，我们就是要去把它用出来，要去把它拿出来拿到，这样子哈。所以那个时候，然后第三天耶稣从死里复活，复活以后，复活那天晚上，对不对？门徒都害怕的不得了，门都关着，耶稣就越过那个关起来的，就进来了，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耶稣跟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然后就赐给他们一个权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因为基督的灵，神儿子的灵吹进他们的里面，他们就有神儿子的生命。这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那他说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二十三节，哦，我觉得很宝贵，我们看一下好不好？神给我们那个权柄很大，我们蒙赦免，我们真实的蒙赦免，我们从神领受。他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二十三节，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好，我们有这个权柄，你们在地上所赦免的天上也赦免。好，然后呢，这个就是圣灵，对不对？所以耶稣呢，耶稣的门徒一直到这个时候，他们才开始跟天国沾了一个边，他们进神国了。但是耶稣在这个，我们都讲过了哈，耶稣使徒行传第一章，这个非常重要，基督徒的生命有没有办法健康的继续往前，跟这两点有绝对的关系。第一，神要来向我们吹气，我们一定要让圣灵重生我们为神的儿女。没有真理的圣灵，我们跟世人不一样的就是这一个，世人不能接受真理的圣灵，我们可以，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的救恩，我们领受圣灵。但是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已经讲过哈，那对不起，容我这么啰嗦哈。第一章，你看耶稣叮咛他的门徒，第一章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好，第三节说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他们脑袋有概念，讲说神国的事，但是 那个实质是怎么临到的？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要受圣灵的洗，那圣灵的洗呢，就是我们这个人要浸泡在荣耀丰满的圣灵里，就神的灵临到我们身上。然后他说第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所以圣灵的浸会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才能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门徒自己要成为见证，他们又能够把基督的生命、基督的能力活出来。所以客观的讲，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个时候吹气在门徒的心里，耶稣又要他们去领受圣灵的浸，那个时候天国的实质就来到悖逆的人间了。所以你看，从第一世纪，这是第一世纪，现在是2017年，21世纪，2000多年，不到2000年，将近2000年，这2000年，天国实质的已经临到这个人间。那可是还是有教会，还是有黑暗时期呀，还是怎么样？那就是，那天国有没有继续在个人的里面？那这个就是要主观的，我跟耶稣的关系。那今天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如果别人别人都很那个的啊，我没有啊，对我有什么益处？对不对？如果别人都在天国里啊，我没有进到那个实质，那我这样不是擦身而过，很可惜嘛。可是耶稣，对，这个门徒，这个之前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七章，对不起，耶稣自己预言，就门徒还没有经历这个的时候，耶稣自己预言。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跟他们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能说看哪，在这里，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在你们里面，也在你们中间。那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属真理的人，听主的话的这些人，神的国就会在他们的生命里，而且也会在这一些人的中间。那这是耶稣跟法利赛人回答的。那耶稣自己在马太福音16章28节，耶稣自己曾经预言，他跟他们讲说，因为他问门徒说，我是谁呀？他说，人家说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耶稣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呀？那西门彼得不是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讲说，要舍己，背十字架，跟随耶稣，他就跟他们讲，他要第三天要复活，要被交给长老、祭司长、文士，要受许多他们的苦，而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个时候他们呢，好像脑袋塞不进去，不能领会。这时候耶稣已经要继续要往那个耶路撒冷去了，那个时候呢，耶稣就讲一句话，2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 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那这句话告诉我们，这是发生在地上活人之间的事，对不对？在没有常死位以前，就会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所以要讲的就是这个事情是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可以经验到的。天国的实质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可以经验到的。萨都牧师说，很多人很想要这个看到那个进入这个天堂这个境界哈啊，那其实这个是神怎么带，不是神随他的意思这样做。他说事实上什么时候神天向我们开启，他说原来这个天跟那个谁原来神跟那个跟亚当呢是很近的，他们是生天天生活在一起的。他什么时候分开了，天就缩回去了，因为罪使得天跟地就分开了。那什么时候我们如果越让神，我们如果悔改除掉我们的罪，我们就越来越感受到天越来越跟我们近。好，所以我们不用去羡慕那些很神奇玄妙的什么经验，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可以经验到天跟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好，我们是跟天，耶稣从天降下，人就在天里，我们的心意如果跟神相调和，我们越来越可以感受到那个天国的实质在我们的生命中。好，所以为我们个人，天国的王什么时候进驻到我们的里面，什么时候登上我们生命的宝座做王，那个时候天国就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这句话你要记得，什么时候耶稣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做王来掌权，那个时候天国就在我们里面。天国的王在我们的里面，天国就在我们的里面，这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那天国的王，所以基督掌权的地方就是天国，就是神的国。我们如果愿意让他掌权，就他当家做主，他来治理我们，天国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天国之子。你知道神来，他不只是要来管理我们，他也是要来赐恩给我们的。他很爱我们，他就是爱我们才来替我们死，对不对？你说有哪一个人来替你死，除非他爱你爱到一个地步连他的命都不要了，为了要来赢得你蒙恩，这个爱有多大。好，那你想地上的一个好的王都会勤政爱民，要把真实的好处给他的国民，更何况天上的王。好，所以我这几天在亲近主的时候，有一首诗歌在我的里面，我想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好不好。我要让弟兄姊妹非常清楚的知道，天国王在我的里面，不仅要掌权当家做主，他要来保护我，要把很多的好处很多的给我。宣道诗127首，127，每一节每一节都是个事实。好，好不好？ 姊妹，这是真理，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持守住。
在主里喜乐，因主恩爱万古，一切的罪恶主抹除，宝血洁赎我，有何有惧叹息，光基督归万有祝福，向主的为我，向主的为我，向主的为我，有谁能抵挡我，谁有谁能抵挡我，还活着在主里刚强，以喜乐为力量，穿戴神所赐的军装，朝敌来攻击，主张力更显彰，因为主是我的城墙，上主的
这个诗歌里面所讲的，神的话最，神的应许最诚实，神的应许最诚实。天国王如果在我的里面，他会保护我，他如果来管理我，他也会来保护我。那可是你可能会讲说，我只是一个小人物啊，我的问题呢还不需要运用到这么高超的真理啊。哎，我们可能会这样想哦。这句话是从仇敌来的，从撒旦来的。弟兄姊妹，你知道神铸造他的荣耀不是在很轰轰烈烈丰功伟业里面铸造他的荣耀，神要他的荣耀从我们这个人生命发出来，是在平凡的日子里铸造出他的荣耀。你想想看，彼得他是什么？有高超学问的人，他是无知的小民，是捕鱼的渔夫啊。可是他经历那么奇妙的天国的恩，对不对？好，所以你要知道，是我们是小人物，可是主耶稣就是爱上我们啊。有人说，如果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堕落，而必须要耶稣才能救你，耶稣也会来，他的爱是这么大。好，所以你那一句话那是从魔鬼来的。你说哦，可是我在这个地上活着要很实际啊，你跟我讲那个很抽象啊。可是弟兄姊妹，神的话我们刚讲说，神的应许最诚实，是我们在地上没有钱不能生活，没有物资不能生活，没有错。可是神的应许是什么？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怎么讲？你们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这些东西就是什么？就是你要穿什么，你要吃什么，什么什么的，所有这一切。我们现在要房贷啊，要什么什么什么，就所有这一切。好，要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他早期就有一个人就问荣教授说：“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好抽象哦，哈，这种宗教术语，我应用到我们实际生活里面，这是什么事？”他说，荣教授跟他说：“就是让耶稣管理你啦，让耶稣的话来引导你，好，让神的话是真理。”像一面镜子，像我们今天在读那个箴言，我们在读箴言，我们每个人都发现啊，未先回答，未先听完就回答的，这个是不好的。那我们以前都有这个毛病啊，哈，我们昨天大家都来谈这个，那我们就要被改正。啊，以前呢，我们呢很自卑啊，一碰到什么是很懊恼啊，就讲一些很负面的话。这负面的话，耶稣已经为我们赢得救恩了，可是我还在好像自怜啊，这样啊，这个呢就给我带来亏损。那如果我们呢早一点信的比较苏醒过来，不要信的那么迟钝哈、哦，早一点被神那个哦，是虽然我这么不好，可是主耶稣你为我赢得的救恩是什么？好、哦，你看。旧约圣经常常说神照着我们口中的话带我们所以我们如果常常讲一些阴暗的一些负面的一些软弱没有信心的话，他神照我们这样带我们，我们的生命就是一直这样软弱。可是如果我们像你说同样都是面对那个耶利哥，面对那个迦南地，你看两个支派的人，一个约书亚，一个加勒说：“哦，靠着神，我们足能上去。”另外十个人说：“哦，那个城墙那么高大，哇，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结果大家听了这个十个支派，全部完了，完了，完了。可是两个人，他们就是看着主，主是你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的，他们已经看到很多神迹奇事，还要继续领受神的丰盛的恩典。我们的嘴巴怎么讲？神说照着他们口中的话我带他们。哎，新约也是这样。哎，新约那个迦南的妇人跟耶稣说：“啊，我的女儿很苦哦，被鬼这样弄很苦哦，你来帮助她。”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哦，耶稣这个话不是很好听哈、哦，可是这个迦南妇人呢，他就是要耶稣帮助他，你怎么说我都没关系。可是狗也吃主人这个孩子的那个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就因为你这一句话，因为你这个回答，你的女儿要得医治。”有信心。所以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我要，神已经为我赢得的救恩。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是神已经为我们赢得。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存了一笔钱到银行里边去，你已经存一笔钱到银行里边去，哪一天你要用钱，你能不能用你自己的名义去把钱取出来用？一定可以，对不对？耶稣已经为我们赢得那个救恩，已经都存到天上的银行去了。如果我奉耶稣的名，我拿了一张支票是耶稣签名的，耶稣签名就是合神心意的，我要去取用，我当然拿得到啊。那弟兄姊妹要有这个观念，事实耶稣赢得的救恩赢得了什么？因他受的鞭伤我得医治，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他要叫我们呢脱去那个忧伤之灵，要穿上赞美衣。好，我们要算自己是有钱的，我们可以来赞美赞美神，不要看自己。所以信本身不是抓自己的感觉，信不信，信就是意志上决定要主，意识上决定享用神， 有一个神的仆人，他跟神求，我已经不记得这个仆人是不是 Marine Cruises， 我忘掉了，这个不重要。他有天跟神说，神啊，求你来用我们，求你来得着我们，来用我们。结果他在那边祷告祷告，哎，神让他看到一个异象，发现耶稣跪下来跟他说，求你用我。哦，奇怪，耶稣要我用他。你知道前一两天那个借着荒漠甘泉，我看到一篇文章，有一个神的仆人说，神最不喜欢他的百姓把神的应许当作那个商店里边的展览品只来欣赏而不用的，神要我们去享用这个应许，要去用它。哦，神说我们可以有平安，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所以我们仰望耶稣基督，哦，我的罪孽他帮我担了，我的心要从神得安慰，要领受，所以我们就是要起来领受，好不好？所以呢，哦，时间已经过了哈，所以我们呢我们只要说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再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六章，我们我想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就是提醒大家，耶稣自己用他的话，耶稣很意味深长地说，你们说称呼我主啊主啊，可是为什么不照着我向你们说的去做呢？如果你们来到我这里，如果你们听了我的话而把他们运用出来，在生活中运用出来，你们的生命就会很稳固的被建立在那个稳固的根基上，人生一定多迟早会经历风暴的，风暴大水来的时候不会倒塌的，所以我们彼此来勉励，好不好？我们来享用神的话，好，享用基督的应许，他的应许很多，什么时候我们临到一个什么情况，比如说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好，那我上个礼拜跟你们讲过，我们检查一下这个乔治穆勒，乔治穆勒给我很大的鼓励，因为他以前很不好，他被神得着，他就是多多读圣经。他说，当他越来越多读圣经，他就越来信心越增长，然后他又把他所读的圣经呢付诸实行，他的信心就越来越增长。虽然他说他经过许多凶险的试炼，他知道神是真实的，神是活着的，他办孤儿院就是要向世人昭告我们的神是可信靠的。他办孤儿院，他说当然我像神的心一样要让孤儿有家，好，这个是很重要。但是我办孤儿院第一个，这个不是第一个目的，我办孤儿院第一个目的就是要让现代的人知道我们的神仍然活着，我们的神仍然是可靠的。所以呢，他的这个孤儿院是过信心生活，好，他说很多凶险的试炼他都站住，他知道神是可靠的。那当然他一直在被神调，他一直在被神管理，好，所以他以前会偷会骗，哇，真的很糟糕。可是后来呢，他成为一个就是被神的话来管理来洁净他。我听说他们在那个什么地方，他们以前聚会有那个牌，他们会有人说，有人先把这个，哦，我预定下来，有钱人就坐比较前面哈，他就说我过信心生活，我不接受这个，所以那个贫穷的都可以往前面来坐。好，他就是要完全要回归到，因为他常常读圣经，他说自从我多多读圣经，他更多认识神，他更多享用神，他更多经验神，他向世人证明我们的神是可靠的，好不好？每个人，我们听到有爱主的人会枯干，我们可以不需要枯干， 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彼得说，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这些人无知的小民为什么能够被神用？因为圣灵赐给他们。为什么他们圣灵？因为他们是跟从耶稣的。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我们不一定要很高超，我们不是什么大器，但是我就是一个我愿做个律己，主愿主使用我，使用我，我只是一个小驴驹，可是可以把荣耀的王在我的生命中被人家看到。我们彼此勉励，求主苏醒我们的心，求主使我们信的好像不要信的太迟钝。好，我最近觉得我以前太忙了，所以好像某一些时候是在跟随主，可是某些时候也信得很迟钝哦。求主帮助我越来越清醒，越被苏醒，心越活着。暗的时候，他对我有所期待。什么时候？圣经呢？神应许我们的是。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荣上加荣。耶稣说，我来了要叫人得生命，得的更丰盛。好，那所以呢你看耶稣讲的话我们都是真实的，有的我的命令又遵守的，就是爱我的，我要向他显现，我跟父要跟他同住，这个都是真实的。所以如果我们就在很诚实的心在生活的里面，我感受到耶稣或许对我责备哦，我就来向着主的责备来纠正自己，来改正自己的行为，或者主耶稣劝慰我哦，你这样可能更好，不那样可能更好。好，我们来接受他的指教，或者耶稣对我们有所期待，这个就是耶稣在向我们叩门，就是启示录3:20。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人说用这个话跟慕道友说耶稣在叩门，好，我们把这个福音传给你，耶稣在向你叩门，如果你接受这个福音呢，耶稣要进到你那里去。那我们看圣经知道这是耶稣向老底家教会，是已经对信主的人说的。老底家教会人认为说我已经富足了，我已经有所看见了，我已经怎样怎样，耶稣说其实你是眼瞎的，其实你是贫穷的，那我在门外叩门。所以如果我们听到耶稣的责备，耶稣的劝勉，耶稣对我们的期待，我们如果跟耶稣说 yes， 那就是向他开门，他要进到我们里面跟他一起作息，甚至我们当一个得胜者，我们顺服他就是当得胜者，他要跟我们一起，邀请我们跟他一起坐在宝座上，这是很真实的，这个跟我们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最高超的真理其实是在最平常的生活里边运用出来的，那就带下天国的实质。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